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98.9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锦，欢迎您的收听。在这个快速变化和发展的时代呢，跨界已不再是少数人的冒险，而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采访到一位成功跨界并且成功转型的女性代表孙云。她曾经在浙江大学攻读医学，那后来又来到美国，在 RUS 大学攻读统计学，那最终呢又成功转型成为软件工程师。我想她的旅程不仅横跨了学科，更横跨了文化与身份的边界。今天就和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探索孙云如何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方向。首先我想请孙云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孙云，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孙云，我知道这次呢也是非常有幸邀请到你，而且我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了你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令人惊叹。那我想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经历，以及你之前是在浙江大学学医的，那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能够来到美国，而且能够选择统计学，后来又来做软件工程师这样一个看似和你曾经的背景完全不相关的一个专业，那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渊源和故事？我们非常好奇。
对，可能我的这个经历可能说来话长，可能就是，我觉得当年可能考进浙江大学的时候，我对于我的未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规划和想法，可能开启这个医学之路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可能就进了这个医学院。可能曾经在中国这段经历的话，我是有那个时候是7年制的一个医学院的一个培养计划，所以是本硕连读，所以觉得这个很不错，就不用再考研究生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可能有这样的小小的窃喜。那么在7年毕业之后，可能我没有选择继续读博士，是因为我想说，感觉离这个社会好远啊，有读了7年之后觉得好久了，想好好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进到这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因为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博士学历才能进去，那个时候够以硕士这样的一个学历进去，觉得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的事了，所以就赶紧去工作了。所以我是其实在那边工作了7年的时间。所以如果说假设我当时一直都待在中国的话，我想我应该不会辞职啊或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因为那是一个相对很稳定也相对蛮有前途的工作，然后也并没有什么遇到任何狗血的事情，就一切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我自己的最大的重大的转变可能跟我的工作本身没有关系，是来自于家庭的一些情况。那我自己的我老公他我老公他是在2019年的时候选则在他博士毕业之后来美国做一个访问学者，那么也还是在继续做研究生物医学相关的一些研究工作。可能我们从一开始的计划说啊，出国2年吧，刚好镀个金回国，说不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结果到后来觉得，国外或许有很多不错的机会，他想留下来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庭的选择，是要求他回国，比如说来实现，因为我们一起分开了2年半的时间。而我当时其实在他出国前的时候，我们的小宝贝又出生了，所以我在国内等于算是自己带着娃，然后跟他又分隔两地，坚持2年半。所以我觉得到后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坚持不下去了，对不对？虽然有来自家庭父母的一些帮助，但是可能长期的可能分隔两地并不是对一个家庭来讲很好的一个方式。那个时候刚好又经历了疫情，就是因为他是2019年出去的，我们的疫情是2019年年底到2020年的时候开始，那么所以当一切都整个社会可能感觉都就是放慢节奏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会去思考，其实家人在一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经历了很多的这样思想的一些挣扎之后，可能我做出了一个希望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美国这样一个决定。那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从家庭角度出发的一个重新的选择。 那么说到那个来到美国这个决定做了之后，其实这个决定不是一瞬间做的，我觉得我们可能也经历了那2年半的时间才最后做下这个决定的。那么在做出这个决定和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之前，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那我以后去了美国怎么办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之前的医学经历让我自己待在这个医学的舒适圈里面很久，就也不会出来，感觉也没有想要出来的想法。但是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大的变故可能即将发生，可能这种焦虑和不安全感可能就会随之而来。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可能我就想说，那么既然已经要踏出这个舒适圈，那我有什么能做的？我发现什么都做不了，这是我当时感觉比较迷茫和无助的一个场景吧。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我自己寻找到的出路是，我想重新再去读个书，因为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未来想干什么，什么行业适合我的。然后呢，我可能也不想去做一个跟医学，就借用之前的背景去做一个跟医学相关，但可能发展前途却还没有作为一个医生来的这么，就是可以很辉煌、很优秀的那种，就是那个所谓的职业发展道路可能又不够好的这样一个方式，可能又是我无法接受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两难之下，可能我就选择干脆就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这些经历和知识，重新开始。那这个时候就选择了去读书。那么我觉得读书可能当时对于我来讲选择非常简单，因为我就是要去来到休斯顿，因为我老公在休斯顿，可能休斯顿一共也就才那么一个两个三个大学。那么我觉得我运气非常不错，就去到了 Rice University，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大学，然后也有很多的机会，它平台也非常好。那么当时可能我觉得会选择统计学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不能在利用我的医学的一个背景和优势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我有很好的一些闺蜜，她也在美国旧金山这边，她会给我一些建议。那她说，那你就往回想，你想你曾经在你当医生之前，那你还有没有什么优势，或当时觉得是轻松的。所以我这个时候可能想的就是说，我以前可能比如说高中参加过数学竞赛呀，或者说好像数学对我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就是还是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那什么都不知道，那又要回到从头开始的话，所以当时他建议我可能是说去统计学是一个蛮有前景的，而且在21年我8月份我来的那个时候，可能包括我朋友他自己也在转行做 data scientist、data analyst，所以当时这一些，他所了解的这些背景知识，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些支持的一些论据，让我觉得啊，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然后又跟我以
对，
前
所
的，
以其实人还是会受周边的一些朋友的影响的，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就是根据你收集到的信息
对，
来影响，就是比如说我的信息就只能来到休斯顿，那我可能就不会考虑其他的城市，
对，
然后自己的好朋友在做什么，他有哪些信息可以分享给我，那我就可以会做出跟对我来讲，可能当下最合适的一个
对，
抉择。
所以21年到现在，哇，一眨眼4年过去了，你现在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感觉非常幸运和开心，就是说当时算是跨出了自己的舒适圈，然后来到了美国，然后开始新的这样的一个求学的经历。首先，我觉得我这个研究生一共读了1年半。我还是蛮 enjoy 这过程的，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然后可能人也会非常去计较，哎，你赚了多少或怎么样，然后可能又有了孩子，又有家庭，或者说有各种的压力，就觉得好像什么都不是那么称心如意。但是反倒放下了所有，然后可能我觉得既然我什么都不懂，那就把自己就从头来过，所以我可能心里的预期比较低，然后。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求学的这个环境，对于比如说不同的年龄，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会觉得我的同学都是98、99年的，所以比我都小一轮，小10岁以上这种感觉。但是可能大家也并不 care，因为我也有一些可能来读博士的人，什么都已经50多岁什么之类的，头发花白，他还会选择重新来学习，所以就会可以给我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这跟我去比如中国的某一个大学读研究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经
对，
历。
这边不是很在意你的年龄和身份，大家更在意的是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氛围本身和所谓的 culture 就比我以前的经历就有很多的让自己有了个缓一口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受益的地方。那么，至于之后又从统计学转到这个最后上岸的时候，可能会工作是做 这个程序员这样一件事情的话，这个其实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就是说我并没有设计好一个路径，说诶我要去做一个程序员去，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一开始就会选择这个计算机专业去读一个 master。那么这个时候就又提刚才你提到那点，就是人会受自己身边人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肉眼可见的。那我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学的就全是统计学的专业课，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觉得我跟我可能20岁的时候去读研究生的时候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我因为我之前也算是本硕嘛，也算读过一个研究生，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说好像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就是哎你比如成绩要不要高啊，然后怎么怎么就是要不要去拿个奖学金啊，或那种想法，或你这个课修得非常好啊什么的。但我这一次的话，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工作可以留在我开始我的生活。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下的话，我可能就并不介意，并没有那么关注说我的成绩是不是 top 几或那个绩点有多高。那当然也不会说掉底的低没有那样子去处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就会开始从我第一个学期选课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又去问我的好闺蜜了，我说哎我这课怎么选？那她就会给我建议说，你可以选一些项目是你以后未来工作求职的时候会用到的，比如说这样一个很好的建议。虽然他也并不知道我这个专业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给到的这些建议的话，我就会发现我在第一个学期头就选了一个叫做 machine learning 的 project。所以其实我完全也没有统计学的背景，也不知道什么 machine learning， 但只是因为这个项目我听到的分评是更多用一些就是来自于公司的数据来做一些项目。哎，我觉得这样对于我的简历或未来找工作，或者我去理解。不是说统计学出来的人会去做 data scientist、data analyst， 那这个东西到底有不有趣、好不好玩，那我能不能学会，那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会比因为除了这门课以外，其他统计学学的都是什么概率论、什么线性代数，然后都是在背公式、在做推导，它的就是最后就要考试，然后所有的作业都是在推论这个什么大数定律、小数定律。说句实话，一个学期学下来，我就知道我并不喜欢统计学的那个专业课。也因为我发现我已经没有那个没有办法非常去做理论推导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我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有其他在读书的小伙伴就问，哎，你们是什么专业的，你们在学什么课，你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我就会非常关心这个事情。那么有人会说在统计学或者 RISE 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就是说来自统计学和数学的这个专业的人，他可以在读研究生期间换赛道，就有一个叫做Computational Science Engineering 的这样的一个 program。那么就是专门提供给这些来自统计学数学系的人，你可以修自己统计学或者数学系的课程，3到4门以上之后，你就会可以选任何 engineering 相关的课程。那我在这个时候就选择了一些计算机的课程。那么这个时候就去，比如说当时去挑战了一个，比如怎么样用 C 加加来搭建一个数据库，然后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个。就是 stream data， 就是一些实时的数据，那么这样的一个架构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哪怕我修计算机的课程，我也没有去修那些理论课了，我修的也还是以跟项目相关的课程来帮助我更快的理解它，
对，
是计算机的课程到底可以怎么应用，然后把每一个课又变成我的简历上的一个项目，那么当别人来问到我的时候，我也不会被问到。所以其实任何一个当时做的努力，无论是转这个从统计学转到了这个Computational Science Engineering 这个 Master 里面，那它缩写就叫 MCSE， 很多时候也可以迷惑到一些可能面试官或者公司，哎，他以为你还是 MCS 相关的，虽然后面多了个 E Engineering， 就是说他们可能并不 care 真正的这个 C 是 stand for， 就是比如 computational， 不是 stand for computer， 但是可能有些 computer 的专业他们也叫 computational，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给了就是未来就是可能更多的机会，不仅仅只专于这个 data scientist、data analyst， 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当时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在我这个第二个学期就修了很多计算机的课程的时候，其实已经来到了春季。那么这时候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找一个暑期实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是一边在学习，一边在学习上面转赛道，就是 吸收更多的计算机相关的专业知识的同时，那我就在丰富我的简历，就是去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找的是 data scientist 和 data analyst 的工作的 internship，就实习工作。但其实当时的这个面试都非常不顺利，就是说，没有拿到任何的最终的 offer。那么我当时的策略就是说，扩大这样的一个找工作的概率，就是说，只要跟 data 相关的工作我都去找。那么这时候就找到了一个叫 data engineer 的 intern。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运气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发现很多可能 CS 毕业的、计算机毕业的小伙伴，他们这个里面他考到的可能 AWS 考到的 SQL。可能纯计算机串能，可能他并没有准备好，他不是他不会，他可能平时刷题刷的都是 coding 啊，他用 Java 用其他的一些技术，那所以他可能直接考 coding 没问题，但是考到一些 SQL，他可能就哎有点忘记了，好像他更精准的是什么？那
对，
我刚好是统计出身的，所以我用了 Python 来解决 coding 的问题，用了 SQL 这些 database 相关的课程的一些基础知识来解决了一些跟 data 相关的这些需求，所以我就很顺利的拿到了这个 internship。那么当时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机遇吧，因为当时也还是22年嘛，22年的春季的话，三月份、4月份，很多时候我们的课程还有点 online，就是说可以允许 online，也可以允许 in person，所以有一点是疫情后的那个时代，所以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就是非常 open 或 public 的状态。这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去 onsite 的面试。而我当时因为非常想要这个面试的机会，所以就去 onsite 了。我觉得 onsite 的这样面试是可以给你一些机会，一些印象分。哎，大家觉得
对，
你的
你
表
很
达
重视，你
不错。
愿意飞过来参加面试，对。
对，然后可能他们也不会太 challenge 你，然后可能就有一个好的印象分加分。所以我觉得当时可能顺利的帮我拿下了这个这个实习的机会。那么我是通过这次实习的时候，其实他做的 data engineering 的工作其实就是在用 Python 来建立一些数据的一些处理，然后用 AWS 的一些东产品。其实后来我就不断的问我的那些 CS 的小朋友、小伙伴，我说到底 data engineer 算不算程序员？那么后来其实很多人给我的一些非常确定的回复，就是我当时做的所有 project，所有用到的 Python 的那些 code，用的这些 pipeline，就是这些所谓的数据的这些方式方法，其实任何一个就是在很多的公司的程序员，他们也会做一样的事情，只是
对，
说这个岗位是偏 back end 偏后端而已。那后端就看这个组干什么。如果这个组就是在做数据相关的处理的话，他们做的就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也是在这一次的经历中才发现，原来做程序员并不是件那么有挑战的事情，就是我完全是我可以做，只是说我可能并不那么擅长 Java 和 C 加加，但很多跟 data scientist 合作的这些back end 的岗位，他们用的就是 Python，所以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些信心和资讯之后，可能等到我8月份结束了实习回来找全职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 data engineer 这样的一个岗位是比较少的，因为往往可能会要求 senior 什么，就是说要求更资深的时候才会细分，哎，你是什么 engineer，但是在 entry level 就是这个入门级的话都是 SDE，所以我当时就全力以赴去找 SDE 的工作了，所以可能就也是一步一步，就是说是在这些机缘巧合下，就是说最后。当然，我最后就找到了这个 SD 的工作，然后开始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哇哦，所以我其实通过刚才你这样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叙述，我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具有目标导向的人，就是你一旦确定了一个目标，你中间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围绕着或者是走向这个目标而行进的，这样就是能够在你最后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觉得每一步都没有白走，真的是非常的我想一定很激励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虽然你先生也不是做这个软件工程这方面的，那么你就是通过加州的这个好朋友给你的一些建议，然后自己的一些研究来选择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统计学的这个训练其实是能够帮助你更快的掌握这种编程或者是说Python 的一些系统思维的，还是对你的后面的工作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我觉得我之前学的一些统计课学的课程，对我后面找工作是有帮助的，因为我最后寻找的岗位也是跟就是 data 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岗位，特别是实习，它的相关性非常重。但是我觉得它对于编程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是因为它完全就没有涉及到编程相关的任何的就是内容，所以我觉得编程的能力。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自学成才的一个过程。包括我当时上一门课程叫 C 加加，Implement a Database with C++。那你用 C 加加去编的时候，其实我完全在上这门课之前完全不懂 C 加加，我也没有做过 C 加加，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去选了它，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其 coding 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如就记住那些语法，就是记住哎，这 code 是怎么用，这个 for 循环怎么样，什么这些其实都不重要。特别是现在 AI 时代，所有的 code 谁都可以写给你，就是你都甚至不需要自己写，你都不用去记。但是用 code 来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实现一个产品，哪怕它是一个非常小的项目，那因为是学校里的项目嘛，对不对？但哪怕这个过程，我觉得它对于我的思维训练就非常重要。那么我当时记得很深，就是可能在面试的过程中，哎，别人可能就会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也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但是呢，我会去映射说我自己的经历中有没有跟这个问题相关的东西。那当时我就可能想到了我在这个建立这个 system，就是建这个 database 的时候，我当时用的一个，比如用怎么样去 query，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数据来更有效的这个方法，可能就可以，我就跟他分享了我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觉得既然这里面能够实现，那么遇到的这个问题，或许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但是可能需要有一些区别或者说更新之类的，那别人就会觉得至少你的逻辑上表达和这个项目的处理能力是在的。那最后应用这一步，其实说句话反倒是很简单的，就你给你什么问题解决就好。所以我觉得这
对，
种思维训练，就是说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包括当时可能上了像machine learning 现在也非常火，AI 如何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之类的，我觉得。这一块领域也是因为我学了统计学，所以可能接触非常多。其实现在计算机专业里面也在学很多 AI、ML 这些事情。那么我觉得，在特别是现在 AI 很火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一切其实对于统计学小伙伴们来说，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来上岸来做很多相关的事情。
对，尤其现在在美国，很多学统计学的人也会去转做 CS。其实我想说的是，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说，你之前是学医的，然后现在做了software engineer，那么是不是之前你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或者说你的医学的背景、统计学的背景等等都白费了？那我想传达的一种信息是，其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是我相信你的医学背景对于你现在。还有未来的人生道路也有帮助，因为我们想做医学的人普遍是需要有很强的责任感的。那么现在又在倡导这个 responsible AI 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在利用任何工具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有这种责任感的。那么需要这种包括细心和耐心，也是医学专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吧。所以我想说，很多想要转行，但是一直又犹豫不定的小伙伴，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但每一个就是都是对我们的未来的工作或者是生活都是有帮助的。哎，刚刚我们谈到这个 AI，我就特别想跟你探讨，很多人，尤其是软件工程师，那么在过去也的确经历了很多裁员啊、layoff 等等的一些压力。那你怎么看待 AI 时代对你的一些影响？你觉得？AI 的到来对于软件工程师的这个威胁更大呢，还是对于你们的帮助更大？
当然我可能也并没有那么权威，可能了解的非常多，但只是说从我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讲，很多时候，特别是因为我可能刚好经历了过去这4年的一个迭代和转换的过程，所以我是，包括我从医学背景到统计，再统计到SD 就是这个程序员的过程中，其实我中间也是有过小的迭代的，就是说，所以我就想说的事情是。我是比较愿意去接受新的事物，然后我愿意去学习新的方式和方法，甚至我当时觉得我能够迅速上岸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愿意去学习那些 machine learning，就是当时的 machine learning 还没有现在 AI 这么 还不是 LL model，还不是 generative AI，但是我对于学习这些工具啊，这些理念啊，然后如何运用这些 model 啊，包括比如学习语言的时候，我学的是 Python，我当时并没有 focus 在比如 Java 和 C 加加上，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比如说甚至当时的比如说一些 senior 的程序员，如果他们同时来跟我一起竞争这个岗位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岗位是用 Python 来做的，不愿意接受这是所有的产品都 deploy 在这 AWS 上，比如说不能接受这是用有一些是用 machine learning 的这样的一些 infrastructure 的话，他可能就根本并不就反倒没有我来的就是更有竞争性。因为我当时还记得，就是说我跟大家特别是在面试过程中，面试官很容易会问你，哎，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啊，或你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我一直都想传达给他们的意思就是，我是个比如 quick learner 或 fast learner，就我说我学习东西很快，我可以适应变化，因为我觉得这个特质的话，也就告诉他们，对于那些虽然看起来很牛逼，但却不愿意接受变化的人，他们反而容易被淘汰或会错失很多机会。而无论我，其实我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我过去的经历跟此刻的面试和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然后读书其实也有也也。也也还是有存在着一些细微的方向上的转变。虽然我可以迷惑他们一下说，我也是 CS 相关的，但其实他们一看的 project 也知道，都是跟 data 或 AI 相关的一些 project，而不是一个纯正的在做比如 system 啊，在做这个比如说底层的逻辑啊，什么都没有做，对吧？所以其实面试官也不是笨蛋，他们都能够看出来，哎，这个人他的擅长的领域是什么，但他觉得你愿意学习，你愿意就像你说的 take responsibility 去愿意去解决问题，那么其实他们就很喜欢这样的人来成为他们的工作中的合作伙伴。那么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回答，但是我会觉得，比如说如果现在 AI 可能比以前更厉害了，那么我看到现在很多找工作他都希望你是 AI native 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平时在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是读书的过程中就做过 AI 相关的 project。不管是 prompt engineering，还是你用 AI 做 AI agent，还是做下 AI tool，其实你就是玩一玩，做一做，然后你觉得，哎，它里面的优势是什么？它里面的缺点是什么？什么事情是系统问题，它还不能解决的？如果你有过这样的一些深入的一些项目的经历，甚至还可以秀给，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会把一些 code 放到 GitHub 上，可以展示给你的面试官看，你反倒会变成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选手。那无论我觉得你以前有过相关的工作经历，还是没有相关工作经历，就你把这个技能给拾起来，你愿意接受这个时代的变化，然后去学习最新的技能的话，那我觉得你永远不会被淘汰。但如果说你不愿意学，或者说你卖资历啊，说我原来可能10年或15年的程序员经历了我已经是 senior principal 了你觉得这 AI 是不好的，那你跟这个所谓的趋势对着干。那很明显就是说，我觉得阻力会很大，但不代表说一定没有机会啊，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对，所以我其实最近也看一篇论文，就是有一些在行业内非常技术非常牛的一些大佬，但是他们还是有这个反 AI 的这个意识存在。那可能我想就是印证了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有一些人他始终会不太愿意去接受新鲜的事物。可是这个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它是不断进行的，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的这个意志转移而转移，所以。我想，有一个这个 MBA 当中的一门课叫 Agile Management，就是不断的去适应变化，接受这种突发的事件，包括突发的一些技术啊、核心啊，都是很有可能的。有时候一夜之间，整个市场行业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我想拥有一颗强大的这个心脏和终身学习的态度，可以说对于在 IT 行业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想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分享，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听众，他们在面临这个如此竞争激烈的这个环境当中，如何建立自己的这个信心，其实是很有压力或者说恐惧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学生朋友，或者是一些年轻刚刚加入职场的一些听众，比如说。现在 AI 技术的发展，包括现在很多公司裁员，那么他们就会觉得很有压力。你平时是怎么去面对这个信心的提升，或者说面对这种强大的压力？ 是如何解压、抗压的？
我觉得可能我的办法，或者说我当时自己寻求的方法，那就是专心致志的做好一件事儿。因为我会觉得，就刚才你可能也提到，我可能是目标很明确。虽然我的目标是上岸，只是说上岸的方法都可以随着这个机遇和我当时所处的情况发生改变。因为我当时其实22年的时候也经历过了，就是一些大厂的，就是 lay off 和那个，就是可能在22年5月份毕业的小伙伴，就是自己的同学，他们可能就拿到了大厂 offer，但过了一个暑假，可能就已经 lay off，完全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可能连去面大厂的机会都没有，更何况现在其实，虽然我们也听到各种大厂裁员或各种厂裁员的情况，但至少，他们招人这个事情并没有停下来，这些 opening 还是有的，就比我当时是零，就直接关掉整个市场就 down 了，我觉得就很，东西不能比较，过去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是在你身处当下找工作的那一刻，你都会有很强烈的一种负面的情绪，觉得
对，
我
很
处
焦
于
虑，非
最
常焦
糟
虑。
糕的时刻，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情对每个人是一样的，无论他是22年，还是今年25年，还是未来可能5年后，任何一个人在你找到工作之前，可能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情绪的变化。所以最后，可能我会觉得，如果你当你去听别人的故事，或听别人经历，包括你自己去做一些推演和逻辑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都是一样的，原来永远今天就是最差的那个生存环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释然，就是你不再去想着外界的情绪怎么样，或者到底市场到底有多少个 opening 或多少 lay off，其实那些都是别人的故事，其实跟你也没啥关系，说句实话。那么我觉得我当时面对这个大厂都就是都关了没有通道的情况下，我可能做的事情就很简单，就是什么广撒网，就是不断的投，其实我找实习的时候，当时就一开始投 data scientist analyst，有面试却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扩展到只要我的关键词有个 data 我就投。那当我明确了是 SD 项，我想的可能有个 engineer 我就投，至于他是什么 engineer 可能都没有关系。那而且当一个人很忙碌，我一天可能除了睡觉以外的所有的时间，就是我都在忙着，要么自己准备 coding 啊，准备这些简历呀，然后就是在投简历这几件事情上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那个余力和心情去想别的事情，因为我已经足够疲惫，然后倒头就能睡了，所以可能就不再去沉溺于思想上的内耗啊，觉得啊这个怎么办啊，别人怎么样啊，就是别人有没有面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面试，那我就应该为我有面试而准备，对不对？这是一个。那第二的话，如果别人有一些好的经验去借鉴，那我觉得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刚好因为还是在校招的时候，所以我就会关心学校有没有一些校招的 career fair 的机会。那就好像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公司的话，它的这个对于初级程序员的 SD1 这个 level，它永远只对校招开放。所以就说，哪怕你去 LinkedIn 上找，可能都找不到他的这个投递简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也就代表你学校里的这个校招，它能够有一些公司，它就是专门只为校招设的，那不就是一个好的机会嘛？那要珍惜每一个机会，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就是无脑的投递。我发现我会去做无脑投递这个事情，也经历过很多的阶段。比如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为什么找实习到春季才开始，就是因为我在刚入学的时候，21年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觉得我的简历永远都写不出来，然后我觉得我没有项目啊，我觉得我过去的背景完全不能用。就我发现我进入那种内耗之后，我就永远无法提笔去写我的简历，所以导致整个秋季的机会就完全错失了。但是到了春季，随着这个时间线越来越近的时候，我觉得我从一开始写出了这份简历，或者说花钱去请人帮我修改简历，到最后可能因为这种焦虑和压力，我可能决定不管我简历写得好不好，投出去更重要。所以等到我投的那一瞬间开始，我才理解过来，就是说，甚至一开始投递简历还会每投一个工作岗位就去修改一下简历，到后来我发现我已经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再去一份一份修改了。
对，因为我们以前得到的讯息就是说要定制化自己的简历，根据这个招聘者他的要求来将自己的这个背景向他去靠拢。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可能大量的这个想要投简历的这种心情已经淹没了，所以就没有精力去修改了，对吗？
对，是没有精力再去修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线在那边，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如果假设我是全职，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毕业了，然后去找工作，我可能就不会给自己设这么强的、这么紧迫的一个时间线，说啊，我就要在比如说5月份之前就得找到暑期实习，因为我暑期是可能是5月17号，我记得当时就开始了，到8月初就结束了。或者说我12月份要毕业，那我肯定毕业后必须要有找到工作。那然后比如说11月、12月是圣诞节、感恩节，那可能就不适合投递，也就代表我必须要在10月份找到工作。那我这个时候8月份实习一结束到10月份就2个月了，所以只有这种强烈的，因为无论是因为要暑假到了，还是要毕业了这样的一种时间线在那里。我觉得会逼着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很大的一些改变和妥协，那么我就放弃了所有的这种内耗，就是说投才是硬道理。因为如果你连简历都没有出去，无论你简历写得好不好，如果没有投出去，那么就没有所有的后续的可能的面试和可能的一些进一步的更多的面试和怎么样。
你说的这个我真的完全赞同。就是很多人都有完美主义倾向，所谓的完美主义倾向，有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拖延症。当我们觉得一定要做到完美的时候，才开始投。与其如此，不如呢先完成主义，就是先做。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做一个 AI 的产品，然后在不断的迭代和更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想一个产品要迭代多少次才能够达到完美，对吧？尤其是这个软件的一些项目，可能要迭代十几次、几十次。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你的分享也是给我们的听众很多一个启发哈，就是先行动起来，just do it，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想怎么跟来精进，而不是不停的这个内耗。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内耗这个词用的非常准确，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是停留在这个内耗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去问一些学妹学弟，我说你们怎么样了？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很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连简历都没有投出去。然后我问，哎，你实习找到了吗？然后说没有投简历，所以我当时就很震惊。然后他们可能会说，因为我没有信心。然后我在想，为什么你此刻还在想信不信心这种问题？就是说我可能。而且我也的确经历过了，从没有信心到后来不再介意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投递的过程会让你知道，如果假设你投一个简历投了1个月，一点回信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你才要去反思，那你的简历是否有问题？你就会去修改，就像你说的，不断去迭代。那然后呢？比如说我从一开始投一个方向的简历，比如说刚刚说 data scientist analyst，后来我觉得哎，那我这个简历不适合这一些，那我又改了一个版本，可能去做 data engineer A，结果不就中了嘛？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很多的细小的这些变化也来自于你投递的过程和收到一些反馈。包括面试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一个双向选择，不仅是公司选择你，或那个实习单位选择你，是你选择到底这个工作岗位是不是你喜欢的，这个文化是不是你要的，这以后的日子是不是你想过的。如果你没有去经历过这样一个双向选择，你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就是我说，就像你说的，先做起来，然后不断去迭代，然后不断去转换方向，或者说去变得更优秀、更完美，那可能就会找到你自己的路。
对，方菲，你在这个工作的这几年当中，那么有没有一些你觉得遇到最大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或者也可以说说你最喜欢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如果说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选择一个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事情。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就是开始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并不喜欢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及早的止损和。去寻找到你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很重要。那么，我觉得我在这个工作中，我觉得我有很开心的做下来的原因，很大一部分还是在于我觉得这个公司的所谓的 culture 文化，这个 work-life balance，我觉得是我想要的。那么，但是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因为科技行业是一个非常迭代非常快的，改变也非常迅速的。其实对于公司来讲，他们也在遇到各种挑战和风险。因为我还记得我刚工作第一年，结果第三个季度就我1月可能10号入职，到可能第三个季度可能7月份的时候，就公司就发生了 lay off 了。那可能是对我来讲，就人生中可能第一课啊，原来 lay off 说发生就发生。那当然，我能够参加那个 meeting 是因为我没有被 off 掉，所以我还留着，还活着，就那种感觉，内心有种突然间震荡一下，就醍醐灌顶一下啊，那我好好工作。但是 可能当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经历。我就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哎，可能公司还行，但是我会发现，哎，我们组的人怎么有人走了？然后，哎，我的 senior 怎么离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从我 senior 离开的那一天，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说我很喜欢的工作文化，就是因为有人保护你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就是有那个 senior 在，所有的这些沟通交流，我们定方向，下个季度做什么，其实那个 senior 都已经搞定了。所以当他保护了我之后，我留给我的工作就是执行任务。那其实执行任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且我一旦遇到任何问题，我可以直接跟我的 senior 沟通。得到回馈，然后把它执行完毕。那当他离开的那瞬间，就变成我要直接跟各个组，然后跟我的 manager 去沟通。那我觉得又是可能一个新的挑战，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就会慢下来，工作压力就会上去。但是呢，我觉得当我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可能我心里会想，就是不要把负面情绪提上来，而是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那么 senior 走了，那或许我可以成为下一个 senior。那怎么样成为下个 senior？就是因为就是在我还不是 senior 的时候，我得就是 take the responsibility，成为那样子一个优秀的 senior 去保护别人，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会觉得，等到下一轮，可能第三年，哎，可能有机会升职的时候，可能你就会第一个被考虑，或者说，当然，我觉得还是因为公司或我的 manager 本身还是非常 supportive 的，他们还是会看到，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任何付出和工作，无论我是在 junior 的时候，还是说我现在就是因为 senior 的离开，就是有了很多的压力之后，我做的任何事情可能都有被看到、被认可，然后可能这种可能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我觉得是比较能够激励每一个人在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可以坚持下去，然后越做越好。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 leadership。leadership 不是说跟你的职位啊、文化、肤色、种族相关。leadership 是体现在哪怕你只是在公司一个初级的员工，但是你也能够有这种主人翁的精神，能够把这些工作当做是自己的事情来做，而不是说因为我是一个 manager 我才有，或者我是一个很高级别的 principal 我才有这种 leadership。leadership 是体现在你的日常的工作的态度上面，在各个层级的这个工作当中都应该有所体现。其实，所以我很赞同你说的，就是当而真正当有提升机会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 leadership 平时的积累就会能够被看到，然后就会有机会。所以，真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话，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对吧？
对对对，我非常赞同。
对。那我想同时呢，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想要所谓，其实也不叫大龄了，但是在中国的眼里，可能大家会觉得是啊、只要超过28岁都是大龄。那么在美国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作为我们像你呀和我呀，都是这种所谓的带引号的大龄之后，后来又读书，然后再找工作的这种，同时也还有。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在职场的这个规划当中，肯定是跟其他人是有一些不同的啊，也会有一些新的考量，因为我们要平衡家庭、育儿、自我成长、学习、工作等等多重身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想对那些想要不断学习，但是总是觉得哎呀很难 balance 自己的育儿和自己的母亲的这个身份？你想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分享你自己是如何来 balance 这些身份的吗？
我觉得，可能，首先，我觉得，我就刚才提到的内耗这个词的时候，我是觉得人不要去内耗，因为这真的很浪费时间，特别是所谓的大龄的时候，大龄青年就已经没有这些时间再去挥霍了。那么，如果说你还在内耗和果断，就是不能果断前进的话，那么你只会越拖越晚，那么你的改变就越来越难。你越觉得因为年龄大而不去做一些事情，那么你越做不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会觉得，首先我是想到什么就把它做了，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把自己的时间可能更高效的去，就是就像时间窗口一样，就是说，把它安排起来。 高效的去运作。那我觉得，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3周岁了。所以3周岁的时候，其实孩子至少，其实我小朋友在国内2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一些所谓的小小班了。所以3周岁完全没有问题，直接就去一些可能 daycare 让他送他上学。所以他上学我也上学，他放学我也放学。所以就代表，比如说从早上8点到下午5、6点，可能就是一个我的。自我成长、学习、读书、工作相关的一个时间。那等到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之后也是一样。那孩子上学的期间就是我的自由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就珍惜这段可以自己独立，就是不要把孩子老是留在身边来消来内耗你的时间的话，我觉得就会更好。就是说，哎，白天的这时间是我用来自我提升的，是我学习的，是我工作的。那么等到孩子一放学回到家，后来我发现，你想看5、6点如果才接孩子回家，我可能孩子7点半到8点，现在稍微大2岁了，那我就会8点到8点半是要求他必须要睡觉的。所以搞了半天，我发现我也就陪了他2个小时，现在可能3个小时。那这2、3个小时里面，可能要烧饭、要做饭、要吃饭，然后要带他洗澡，然后可能如果要读读书，其实很快就过去了。那
对。
基本上子的话，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觉得高效的陪伴，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就专心致志只想孩子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说，让你不要辜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当孩子一旦给好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7、8点就能入睡的时候，你就代表从你在7、8点以后就有了自由，你可以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的确，我在读书的时候有过一段时间特别拼命。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刚来的半年，的确压力很大，课业压力很大。书也读不懂，作业也做不了，可能程序还不会写，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动不动因为作业或什么原因，可能熬夜1、2点也都是经常有的事情。但等到了工作之后，我会发现反而更轻松了，因为工作就是下班了之后，你不用再去想他这个事情。应该大部分公司还是能够完成的。那么，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晚上孩子入睡之后的时间，其实就是我们自我提升和做一些自己放松。像我也会去看看电视剧，让自己的脑袋放空一下。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准备工作，因为孩子未来的读书，你可能需要提前联系啊、沟通啊、寻找相关讯息啊、跟别的妈妈沟通啊，其实都可以放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去完成。那自己的工作要不要提升？比如说最近我想学 AI，那。AI agent 到底怎么一回事情，或者说参加一些其他的一些线上的会议，来跟同行的人有一些更多的接触，其实这都是可能晚上8点到可能睡前11、12点的时间，可能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高效的去完成。那么还是一样的道理，我想到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了，就是我想到，比如说我今天要跟你聊个天，我就哪怕见缝插针的就把这个微信发出去，然后把这个事情落实下去，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也是在自己的慢慢摸索中发现的。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我记性很差，我连公司开会都要错过，不管是因为我太累了睡晚了，还是因为可能会议前10分钟还想多干一些别的事情，结果直接就干了20分钟，忘记会议了。那么我后来就是会用 Calendar 的方式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个 Calendar 上，它不仅仅工作的一些安排，也有我孩子什么时候接、什么时候送、什么时候有课外班的一些安排。那么，甚至我把孩子的这个 calendar 可以跟老公分享的，这样子有些事情他也能够及早提醒我，哎，不要一直忙工作，你要看一下孩子要去接啦或怎么样。那包括我跟别人约会议啊，干事情，所以想到什么事情，当下就把落实下去。我觉得把它做了，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哪怕是半夜三更跟。给别人留个言也好过啊，我想着啊，明天跟他说更好，那明天不会再有那个时间跟他说，就是说，所以，我这里可能想总结经验，就是说，一个是有个更好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好的安排，把每一件事情本身做好了，那么孩子就不会是你的负担，而是可能对我来讲带娃就是一个休息的时间，或者说晚上跟别人聊天，自己职场上的学习和提升也是我休息的时间，所以。就是说，反倒是，哎，就有个所谓的 work-life balance 了。
非常精彩的分享，谢谢。我觉得你刚刚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有执行力啊，就立即的、果断的去做，不要去内耗。这个今天是我们节目最大的一个收获。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让孙云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作为一个终身的学习者，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书，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喜欢的书，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或者说影响你的一些人生旅程，或者是职业规划的。
书的话， 我最近可能看的更多，就是可能看书还是比较少，然后，
电视剧也可以呀、
我觉得我最近经常开始，不管是关注一些视频，还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分享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会看到一些关于像巴菲特相关的一些故事啊，就是一些投资理念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也受益匪浅，是因为我会发现可能别人对待投资的想法，哎，只是说，哎，我要赚多少钱，哎，我什么时候财富自由，但是我后来发现，所谓的投资，它可能并不仅仅只有钱这一或金钱这一个维度，就是说你在学习那些投资理念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投资你的自己的健康，所谓的终身学习就是投资。对自己进行投资，让自己不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发展，或者说永远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各种挑战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会发现，就是说这些故事和这些理念已经被传播了，可能一代又一代，但是哪怕到此时此刻，它还是如此强大的影响着每一个人，就甚至包括我自己。所以刚才就，刚才说的，比如说要执行力很强的时候，包括我最近看一些投资理念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忘记时间对你的价值。那么就是说，可能时间对投资来讲，它的复利效应很大。那么它的确会在有一天就发挥，就是所有的财富都在你人生，比如50岁以后，或者说30年后，它可能才迅速可能从量变变成质变的。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也是这样子，学习也是这样子，就我们此刻种下了什么因，那么未来可能就会看到什么样的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些理念，我愿意跟他分享的，对。
非常精彩的分享。我想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让我们就是真正是看到一个杰出的女性从这个医学的领域转行到统计，然后又到软件工程师的这个领域。就是你的经历可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职业的路径其实不一定是这个线性的，而是真正需要的是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保持这种终身学习的热情和愿意去自我探索的这种勇气，所以我觉得你的故事是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转型，更重要的是对我们这种多元文化和背景以及跨界能力的一个非常深刻的诠释。非常感谢孙云的分享也欢迎你下次有机会再来到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也希望你的经历能够为很多听众朋友们，那些正在思索人生方向的你我他，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感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谢谢你。
好，我们下周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再见。